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啤酒、奶茶、加起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感谢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咖喱大乱炖。我不是咖喱，我是葡萄。
Hello， 大家好，这是咖喱。
这个咖喱大乱炖就是咖喱为主体了，没有你，我觉得我可能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很多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们上一期咖喱也提了很多的问题来挑战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是科学的论述，什么不是。然后在最后也提了一个关于这个长颈鹿的脖子到底是不是因为要吃高处的树叶而进化成那么长的。其实我相信听众有些坚信进化论的人可能已经世界观有一点崩塌了，然后但是他们又觉得你的证据还是不，咖喱提供的证据不够，葡萄讲的也不够有说服力。我们呢就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点耐心，让我们可以再通过多几期的节目再慢慢来论证我们的观点。然后呢今天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来继续上一周的这个话题，就是进化论有什么样子的漏洞让我们抓住了，我们就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啊。举例来说明说诶进化论它是有这个逻辑上，或者是它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的这个推演。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上一期也聊到进化论它其实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那我们也帮助大家厘清了什么是实验科学，什么是历史科学。那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进化论或者说解释进化论的话呢，我们首先我们要带上我们基于我们自己价值观的一些眼镜，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进化论是这样说的。对于同样的一些事实和证据，我们戴的眼镜不同，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论或者说我们得到的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历史科学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对，
明白明白。但是这么说来我觉得还是挺抽象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例子呀？
哦，说到例子的话，那我和葡萄咱们俩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试验或者是一个判断好不好？
好啊，
好。 OK， 我们来想一下，一块手表，然后一台电脑和你的身体，哪一个比较复杂？
肯定是身体吧。现在人类都很多，对啊，光是大脑这一个部位就很多的谜啊，就都没有办法解开。
但是也可能有人会觉得手表也挺复杂的，对不对？手表它那么精密，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器械都非常的也非常的复杂。那手表是怎么来的呀？不知道觉得手表是怎么来的？
人做的呀。
人做的。可能不是这样的耶。你听我给你讲一个手表的、对，你听我给你讲一个手表的故事好不好？
好啊。
在千百万年以前，然后呢有一座时常喷发的活火山。那个火山呢它会喷发出一些岩浆。岩浆里面呢带有很大的热量。然后流经火山旁边的一些铁矿石。流经了之后，你想这样的巨大热量然后流经这些铁矿石，这个铁矿石里面的铁就会被炼出来。然后呢再继续的喷发，流经这些铁就会继续的生成钢。然后这个活火山喷发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地震？那这些地震震啊震啊震，把这些 钢的材料震成了就是像齿轮啊、表链啊这样的手表需要的基本的这些元件，然后呢继续的经过地震震啊震啊震，这些元件他们就自己组装成了一个手表的雏形，然后有表针，有我们的表盘，还有里面的这些齿轮，齿轮之间的咬合，还有生成了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个表链，防锈不锈钢的表链。然后呢这个火山它就会继续的喷发嘛，继续的喷发的时候，这一次火山它喷发出来带出来了一些硅材料，里面有石英，然后呢这些石英流经了刚才已经震好的这个手表，流经了这个手表的表面，形成了那个表蒙子，然后又经过了千百万年，葡萄走到这个火山边，然后把这个手表捡了起来，发现哇这一块手表真的是精美无比，堪比劳力士，然后就戴在手上开始欣赏，发现哇这个手表它确实很漂亮，但它有一个毛病，就是走时有点不太准确，可能一天的误差大概是23个小时左右。
OK，
这就是一个手表的故事。葡萄，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啊？
哇，我读书少，不要骗我！我要这里要放10秒的哈哈的笑声，好吗？这太好笑了吧？这个
呀，如果我们相信关于进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们对手表的故事绝对会很买账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进化的逻辑，我相信葡萄现在已经 get 到了，其实进化的逻辑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进化的逻辑再给细分一下哈，我们可以简单分成这样的，首先生命的起源是由一些简单的无机物，这个无机物跟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氮气或者是氨气，对，一开始可能是一些氨气或者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氧气，这些就是简单的无机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主要是蛋白质构成的嘛，蛋白质里面就有碳、氢、氧、氮、磷、硫，是吧？那么这些简单的无机物呢，不知道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们就自发的形成了氨基酸。那氨基酸又是什么呢？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最简单的一个结构单元，这些氨基酸他们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形成了蛋白质，然后呢也会有 DNA 的产生。 DNA 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生命的，相当于是我们生命的密码，就我们生命之书。 DNA 它其实是脱氧核糖核苷酸，它也是一种生物大分子。这些是蛋白质、 DNA、 生物大分子不知道又是怎么样形成了这个分子机器。分子机器就是由很多大量的不同的蛋白质组装形成的，然后这些分子机器它们承担了不同的生命的功能，然后呢它们组装在一起，然后配合精密就主导生命的运转。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大家是不是清晰。对，因为生命科学的领域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名词上面的复杂，其实不是很难理解。那如果我们做另外一个比喻，我们用刚才我们提到手表，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比喻电脑，我们做比喻的话，如果说无机物这一步呢，第一步我们就是可以对应到一些泥土或者是铁矿石，然后从泥土和铁矿石到生成一些基本的结构单元，就是类似于一些金属和半导体的材料，从这个我们生成的这个基本的生命的结构单元，就是氨基酸，它生成到蛋白质，我们可以类比于这些铁矿石它被造成一些金属的这个材料结构元件，然后呢变成了电脑当中的一些各个的器件，各个元件，对，就是包括比如说半导体呀这样的一些结构元件。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些元件它可以按照设计的电脑设计图，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电脑设计图是真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把这些元件按照这些设计图组装成各种有功能的，比如说有电源呐、主板啊、内存呐、CPU、显卡、键盘、显示屏、鼠标等等这些有功能的器件，就可以类比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生物大分子组成一些有功能的分子机器， 然后这些分子机器组装成生命，我们就可以类比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元器件按照最终一个电脑的组装的图纸，然后组装在一起就能够配合形成一个可以使用的电脑。
哦，哇，这两个比喻我觉得一出来就更直观的知道了。我可以这样子理解吗？就是就像一块手表和一个电脑和一个人，我们里面有的一些元素或者一些东西，它虽然是由这些元素构成的，但是最后一定是需要有一双大手或者是一个智慧把它精密的巧妙的全部把它组装结合在一起，有一个设计的过程。虽然我们是由这些元素这些东西构成的，但是这些元素不代表它就自然而然可以碰在一起，然后就碰了一个手表出来，碰了一个电脑和一个人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好像无处不在的这些自然的材料，所谓的自然的材料，它们的生成也是不自然的，它们也不可能凭空就产生。
哦，是这样子的。而且是不是就是就即便他们我们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要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结果，也是需要在很多就是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说我要怎么要做这个手表的这个零件一定是什么什么温度，要炼这个钢，要怎么就是它很多很多的这些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随机非常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它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条件，更不说所有的东西同时都要满足所有的条件，那就更是不可能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葡萄你可以当生物老师了，真的很棒。
假的，我读书少，不要骗我。我觉得我这个要做成一个那个鬼畜在这个节目里面播放。我咖喱经常骗葡萄感觉。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嗯，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OK， 其实葡萄说的很好，刚才葡萄提到的这一点其实就是生物学上面一个比较新颖的比较前沿的一个说法，就叫做不可降低的复杂性。
不可降低的复杂性，
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捕鼠夹，如果一个捕鼠夹，上面的零件缺失了一个，比如说它的弹簧不起作用了，那么这个老鼠过来把捕鼠夹上面的这个食物吃了之后，这个弹簧不起作用，捕鼠夹就没有用，对不对？那如果捕鼠夹它没有上面的这块引诱老鼠的食物的话，它也没有用。因为根本就不会吸引老鼠过来，所以呢，举这个捕鼠夹的例子，就想要说这个不可降低的复杂性是说全部的零件都要发挥功能，不然整个这个捕鼠夹就不会有任何的功能。如果这些没有功能的这些零件，其实就是垃圾，对不对？
对。
我们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细菌的鞭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细菌的鞭毛。其实细菌的鞭毛在这个生物课本当中也是常常拿出来举例子。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细菌它有多小啊，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但是因为细菌它的鞭毛运转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而这个细菌的鞭毛它有几十种蛋白，它们是精确的联合同时出现的。其实细菌的鞭毛要比世上我们能看到的任何一个具有极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器件都要复杂的多，因为要几十种蛋白它们是精确的联合。更加神奇的是这个细菌的鞭毛它在以极高的速度来去旋转的时候，它可以在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几十分之一秒，它就可以立刻调转方向。
哇，
是的，这个如果细菌鞭毛当中有任何一个蛋白质它有问题，或者这任何一个蛋白质它们不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那细菌就没有办法存活了。对，这个也是一个刚才就是像刚才葡萄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它们必须都要同时的出现，它们都要精确的组合在一起才可以发挥功能。
哇！所以说，进化论者们，你们打开你们的眼睛看一看这些证据。我真的是举的这些例子，我都没有去思考过。但当你把这些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才发现，哇，原来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样精密设计过，然后这个数量之庞大，还不说一个细菌了，是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所有的物体，每一个东西都是这么样子一个非常小概率巧合可以产生的东西。
是的，
那就是根本就是不可能了。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跟大家讲说不可能，大家可能会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呢，那概率上是不是就有那么亿万分之一的可能呢？我们把这个可能放在统计学里面来说的话，统计学里面说的是，如果这个概率是小于10^100，那就是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就是永恒当中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们要让一个具有400个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它偶然的生成。能够生成一个有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它的可能性是多大呢？它这个可能性是少于10^209，这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就是10是1，然后后面跟209^0，这个数字在统计学上那就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哇，所以说统计学上定义的那个，我再重复一遍，是10^100，就低于这个就是不可能。但是这个是10^209。
是的。
哇，
所以
而且
生成的是一个小型蛋白质，对，就是400个氨基酸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蛋白质，在这种生物大分子世界，4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是非常小的。
明白。哎，就是说，所以说我们每一种生物。都是不是说从怎么进化而来的，就是它就是已经一开始就一定是这个条件达成了，才造成了每一种生物的多样性，所以说不可能是说从另外一个怎么变到另外一个，就几乎就不可能，对吧？
是的，刚才葡萄说的就是关于不同生物或者不同物种之间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进化，是吧？这个其实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解释这个不同的物种，比如说猫科到狗科，猫到狗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一个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跨越的。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是这样是不可能的。最近我们听了我们不孤单的节目，介绍了一个影片叫《失控玩家》，所以我自己也是兴冲冲的跑去看了。看了这个《失控玩家》之后，哇，我又再一次的慨叹，我们造物主造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妙。
你还看出了什么？
因为我就稍微可能有一丢丢的剧透啊，如果大家还没去看的话。原谅我，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其实自始至终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他自己写的这个游戏的原始的场景。他找这个，为什么他要这么捍卫自己设计的这个原始的场景呢？是因为他知道他所造的这个游戏，他付出了多少的心血。这个是他一点一点的敲代码去给他写成的。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失控玩家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人，他叫 Dude。 这个 Dude 是他对手的，就是偷窃他的代码的这个对手公司写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AI 的人物，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但这个 Dude 就我看了之后，我发现这个 Dude 有点有趣，就是他不可能不会说完整的句子
啊，好像是。
对，因为其实是说明他这个对手的公司他们写的代码没有一步到位，没有写好，所以导致这个 Dude 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不可降低的复杂性。当这个 Dude 代码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 Dude 它只能发挥部分的功能。但是对于代码来说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人体生命来说，当我们身上任何一个 器官，或者是可能是甚至是蛋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疾病大家在寻找疗法，就是各种免疫的疗法、嗯、就是在寻找那个靶蛋白，甚就是一个蛋白都会导致许许多多的疾病产生。
嗯，
所以对，所以我就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发现，哇，真的是如果我们身上真的是哪一点在起初被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基因上面我们的代码出现了任何的一点的偏差，那我们得病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
嗯，
对，然后包括
是的
包括失控玩家里面有很有趣的，就是让我想到写游戏的这个主人公他起初设置的那个场景是非常美好的、
嗯、
就是非常的山清水秀，然后人与人之间也好，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嗯、
但是当他的对手把他的这个游戏的代码偷去了之后，这个对手他没其实没有很好的经营和管理他所偷来的这个代码，偷来的这个游戏，他只是想着我怎么样让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在这个游戏的设置上面、
嗯、
他真的是放任不管。这个游戏也是叫 Free City， 它里面的人、
嗯，
每一个玩家他们都是可以任由按自己的心意去干任何的事情的，就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控制，就外界不去给他控制了、
嗯、
那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就是对生活其实是非常的混乱的，整个街道上也是充满了杀戮、
嗯、
然后被破坏，所以这个是游戏当中的场景，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因为这个我们的主人公另外一个男主人公 Guy他第二天醒来之后好像一切都开始新的，因为游戏可以重新的让它设置成新的，但是对于我们整个世界来看、
嗯、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是继续的走向，虽然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有序的可能越来走向比如说城市管理越来越好，但是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的灾害，或者是各地发生的一些战乱，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它也是走向更加无序更加失控的。其实在、
嗯、
这个可以用物理学来解释，在热力学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热力学第二定律，简单的来解释、
嗯、
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当我们外界没有去给一个体系进行一个持续的恒定的控制的时候，这个体系它一定会走向熵增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嗯、
这个熵就代表这个体系的这个混乱程度，熵越大体系的混乱程度就越大。其实关于熵这个概念我相信很多大家都不会陌生，因为熵这个概念已经应用很广泛了，现在比较新的一个研究把这个熵应用也用在了基因里面，是说因为我们的基因它也是要非常就是像写代码一样，它要非常非常的精确，每一个基因我们知道我们 DNA 是 ACGT 然后 RNA 是ACGU， 这些 DNA 字母这些核苷酸它们的排列顺序也是要非常非常的精确才可以的。
嗯
如果出现了 DNA 的这些核苷酸的序列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其中一个代码被消失了，那我们的、
嗯、
因为 DNA 产生指导蛋白质的生成嘛，那我们的生成蛋白质也会出现问题、
嗯、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蛋白质身体当中的有一个蛋白质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巨量的疾病，很大量的疾病、
嗯、
我们就可想而知 DNA 有多么的重要。但是现在 DNA 如果我们把熵的概念应用在 DNA 上呢， DNA 的熵也是在持续的增加的、
嗯、
DNA 熵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现在很多的遗传的疾病也是越来越多的。
嗯，
对，
嗯，明白。
是，
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没有一个在后面控制它设计它的一个人的话，他只是按照自己这个无序的这样子去发展下去的话，这个熵增就会导致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是更多疾病，或者是更可能就是人又变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你说到变种这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我们之后有时间的话也会跟大家讲到底这个变种、所谓的变种到底能不能够让我们人更强大，因为我们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嘛、
嗯
稍微改变一下基因、我就进化成了一个具有超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超级英雄，到底是 我们 DNA 的这个变化，所谓的变种能不能够增加新的功能，或者说让我们人更加强大呢？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揭晓。
哇，这个我太感兴趣了，就是而且之前不是开始有这个疫苗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疫苗有你说那个 RNA 这个技术嘛，然后说它会改变人的基因啊，会让人就变成变种啊，就是很多这样子的这种阴谋论嘛。然后我知道那些可能就是都是假的错的啦，但是我就很感兴趣，我就在我们的节目里居然还能听到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太值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下一期这个咖喱大乱炖呢，也请大家可以期待咖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就是让我们这个突破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一些例子，然后还有一些知识。今天也是我葡萄自己真的是学了很多，我在这里记笔记，乖乖的记，拿笔记笔记记了很多我们知道的名词，然后还有很多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装备和补脑，我觉得当我去再跟其他的朋友们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更有一个逻辑性，而且是更怎么讲，可以让我更有底气。所以说也真的是非常谢谢咖喱，也希望大家可以介绍你们的这些朋友们来听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听到任何的觉得要拍桌子的点的时候，大家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就发信息给我们，告诉我们这里讲的有问题，我要跟你对质，都没有任何问题。
对对对，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就向我们抛来任何的问题。
对对对，欢迎大家给我们下战书。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大家可能也是耳熟能详了，就是通过我们的电子邮件不孤单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同行频道和良友电台的我们节目的页面给我们进行留言。那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咯，我们下一期咖喱大乱炖再见。
拜拜
拜拜。
当我23岁的时候，看见圣经怎么告诉我，上帝花了6天的时间。